创造力的起源，农业的未来，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地球的南极和北极。欢迎来到 Talk 三联的定制播客《土摩托看天下》，我是三联的资深主笔袁月。在这个系列中，我将邀请相关专家或者好友一起来聊聊我写过的几个长篇封面故事。谢谢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 Talk 三联定制播客，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资深主笔袁月。我这次想讲的主题是南极，有幸的请到了一个我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是非常传奇色彩的姚松桥老师。
大家好，我叫姚松桥，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做客 Talk 三联。其实疫情的时候来讨论南极感觉特别的遥远，但是南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而且也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是一家环保教育机构野生的创始人，我们一开始呢其实就是因为南极结缘，然后我想要让更多的青少年大众有去体验南极的机会和了解南极的科学人文各种方面的知识。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做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和咨询的工作。
嗯，我跟南极的关系最早是可能是在去南极之前，我参加过一次 KEMLAR 的谈判。所谓 KEMLAR 就是南极保护公约吧，就是我也名字忘了，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一个谈判，是在德国。当时就觉得双方讨论这个南极保护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和方法都跟我参加的很多其他的环保讨论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地方，就对南极感兴趣。然后之后有一个机会是2016年，我跟了一个游轮，等于是去了趟南极，那是我也是唯一的一次。那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因为我在三联是一个旅游记者，去了南极之后我才能说我去过地球上的五大洲什么什么，就是相当于打卡的这么一个东西，终于打上这个卡。那这次旅行对我印象很深，因为它确实是在各个方面都跟我以前的旅行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以前的旅行基本上我都是一个人走，然后是靠着当地的提供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班车、飞机什么这个旅馆，我靠这个来做的，有很大的自由。但是因为当地有条件的做，甚至北极我都是这么干的，但是南极是没有任何可能，因为南极它没有常住居民，你去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任何例外，必须得靠一个组织，然后登上一个游轮，除非你是科学家那另说。所以南极就非常非常特殊，我就去了这么一次。但是宋桥是去过无数次是吗？我太羡慕了。
没有没有，十来次而已。
十来次。
嗯，
你是怎么跟南极结缘的？
其实就是说到南极，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或者向往的地方。然后我是从小，我大概9岁左右的时候，我收有一套那个南极的照片，是我的一个叔叔送给我的，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去南极的一个梦。但是呢，就是长大过程当中也没有就是说一直牢记得那么清楚。但是的确我后来从事环保领域的工作，然后硕士的时候在剑桥读了极地的地理学，就是剑桥有一个斯科特极地研究所，所以我当时好多教授都是研究南极北极，去过无数次的这些教授。然后当时我的硕士论文是在北极写的，其实去斯瓦尔巴还有冰岛。后来呢我也是特别想去南极，然后第一次的一个南极的机会其实我是众筹去的，就是也是其实一次游轮的一次体验。然后但是在去了以后呢，
2014年，
然后那个到了船上，因为我就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其实我就帮探险队就是主动开始做很多的义务工作。然后下船的时候队长就说明年你就回来工作吧。这个其实是我第一次去南极。但是后来呢我硕士毕业以后就参与了一个叫做 Homeward Bound， 是家园归航，就是一个全球的女性科学家的一个考察项目。然后它是连续10年送1000名女性科学家去南极，不光是对于科学的考察，也有一些关于领导力方面的一些培训或者集训。所以参加 Homeward Bound 的那个项目是在南极21天的时间，所以我后来一毕业 就去了 Homer Bang 的项目，然后呢又在探险队工作，然后在南极待了一整个 season， 然后之后的每一个夏天就是说南极的夏天、嗯、我都会回去，有的时候是跟探险队，然后也跟过一次是这个鲸鱼的考察，就是去追踪海洋生物，嗯，所以说这些不同的经历就是让我看到了很丰富的在这一整个南极夏天的时间各种不同的生物的习性啊，包括这个企鹅从蛋孵出来，从一开始先去筑巢、嗯、然后到孵卵，然后到小企鹅宝宝一点点长大，然后最后能够下水，然后最后岸上其实是栖息地就没有了，企鹅全部都回到海里面去、嗯、就是经历了这样整个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创建了野生，后来呢又带了野生的学生们去到南极，所以就是其实是不断的回去，然后直到疫情发生就没有再回去过了。嗯，
这个太让人羡慕了，因为我在文章里也写过，就是当时一个探险队的队员跟我说过，说每一个来南极的人其实只是看到了南极一个整个 season 的一天、
嗯、
对吧，就只是一个很短的阶段，因为你没有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很长、
嗯、
所以他的建议就是你以后应该多来，而且换一个不同的月份但是南极大家知道是去的非常贵，所以就 对我来讲是非常奢侈的。
很多在探险队工作的人都说我们会得了那个极地病毒 polar virus、
嗯、
就是你会不断的想要回去，然后很多人做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要能够多回去南极。
对对 对, 对,
对,
对，好吧，将来我申请
可以的。
好，不多说了，就咱们言归正传，说说南极。当然就是我相信大部分听众都不大有可能有这个机会说在那儿工作，但是呢我相信想去那儿旅游的人会非常多，所以我们就先从旅游的角度大概讲讲南极的一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怎么着，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基本知识。
嗯，
我想先说的一点就是南极的这个定义，比如说北极来讲，北极是一个全是水全是冰，所以它定义其实比较模糊，但是南极因为有个大陆，所以定义其实蛮确定的南极，但实际上南极绝不是这块大陆。
对，
因为南极的原因是它有一个环南极洋流，换句话说地球上的很多季风导致的洋流在其他地方都形不成环路，因为都被大陆挡住了，于是它就形成了局部的环路、嗯、比如太平洋有自己的绕圈，这种环流跟南极的环流是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样，因为南极你地图上看到就是南极大陆的外围是一圈
海洋，
海洋，
嗯，
于是这个信风就把海刮起来，形成了一个洋流，这个洋流会阻断南极跟低纬度之间的热量和海水的交换，于是南极真正的定义实际上是环南极洋流之内的部分，对不对？我说的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就是看你怎么样去定义南极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定义方式，比如说六十度以南的，或者说就说这个大陆。但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没错，因为其实在冬天南极周围的海会结冰、
嗯、
所以冬天这个大陆如果你把这个海冰面积都算上去是它普通大陆地区的两倍。
对，
而且这个环南极的这个洋流是世界上最大的洋流，就像您说的，因为它是绕着整个的这个南极，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环南极洋流跟它在往北的这个太平洋的洋流或者大西洋的洋流之间的这个温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不管是空气的温度还是海水的温度，所以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区分。但是呢交汇的这个地方就是它很难在经纬度上标出来，而且它每年都会变化，所以你很难用这个去定义这个是不是南极的一个定义。但是的确就是懂的人会明白，当我们穿越这个洋流然后进入过去这个复合带，就是过去这个 convergence 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到达了南极。
对、
嗯、
然后因为这个复合带的存在，南极有一个我可以认为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小生态环境，
嗯，
当然它也跟地球其他方面是有联系，肯定是不可能决断的，但是它相对独立，它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态系统。
对，
这就是为什么南极它的温度比北极冷，然后它因为冰又很厚嘛，它的南极大陆又实际上是海拔最高的大陆，又冷又干，然后就是等于是陆地上是非常不适合生物生存的，是对生物非常严苛的一个地方。
对，南极其实是最大的沙漠。
对，
就南极的其实是非常干燥的一个地方，它就像一个白色的沙漠，只不过它这是雪不是沙子。而且呢因为在整个的这个南极地区它冰盖非常的厚，因为这个平均的海拔是大概2000米左右嘛，它会把这个陆地给压到海底下去，所以它其实裸露的地方90%以上都是冰，所以说很难会有就是人类是从来没有定居过的，除了这些科学家定期去，然后过去就是从来没有人征服过，而且其实就是穿过这个西风带到达南极也会非常的困难。
对
对，
我因为我当时是 穿那个西风带就德雷克海峡的时候，有两天没吃饭，因为我知道吃任何东西都会吐，于是我两天把自己放在床上熬过去了。所以就是，而且整个船上没有一个游客没有这么干过，因为大家都是把自己绑在床上，就是等于是躺在床上过了这个。因为当时我去的时候浪非常大，差不多说浪是5-6米，然后船头就是甚至我觉得抬起了快10米，然后咣当荡下去，就是。当然如果你不晕船，那可能是我反正是完全受不了。
是，我去的次数多一些，就是我晕船有时候会晕有时候不会晕，大部分时候我都是还是 OK 的，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但我见过12米高的这种大浪，然后有一次我住在3楼，它也是那个浪拍下来直接把阳台的东西都给我拍到玻璃上了所以也是非常的大。但是我也经历过风平浪静还阳光明媚，然后就对有的人说我们这是在西风带吗？或者有的人问这是气候变暖吗？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说法。但是的确这个德雷克海峡嘛叫 Drake， 所以有一种叫做 Drake Lake， 就是这种很难见到的风平浪静，还有一个叫 Drake Shake， 就是能够把人给摇醒的这种根本就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的。但是这个西风带自古以来就是水手们闻风丧胆的一个地方嘛，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洋流，很多人会选择就是我能不能飞过去直接飞到那个南极大陆。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路上会丧失很多乐趣，因为体验这个西风带你才能够体验到以前的去南极的探险家他们经历的是什么样子的这种自然环境。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在还是很已经很现代很舒适的设施当中不变的，就是自然它的条件还是有很多是我们没有办法征服的。
哎，说到这个就是舒适跟旅游的乐趣这个矛盾，我其实说一个我自己看到的一个不知道对不对。如果你追求舒适的话，当然如果你坐船你会选择大船，因为大船相对来讲它的晃动就会小一些。比如说我见过他们做广告有500人大船，因为上次我的朋友老狼他去那南极就是坐的这种500人大船。
对，
然后当时我就笑话他，我说你这个错过了一个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因为我参加过整个这个经历之后，我就意识到小船才是最好的。原因在于南极大陆你去那儿肯定要登陆对不对，但每个登陆点它有规定，就是任何一个登陆点不能超过100人。然后如果你坐500人的船，你想象一下，就是你在一个登陆点，你在这可能是要排队登陆，
500人有很多地方是不允许总数登陆500人的，
而且不允许登陆，首先不允许登陆，即使登陆的话你也要排队。于是乐趣大减，你会整天困在船上。但是我当时去那个船只是100人，于是我们每到一个点都是全船下去，而且可以在那待一天，就是你想待的话。当然你要憋尿，因为你不允许在那上厕所要憋尿，所以去之前
探险队员的这个要求就是必须不能回去上厕所
必须上厕所。所以就是说你只要说哎早上起来别喝水没吃饭，当然其实也没有太困难了，你就可以在那儿享受起码一个上午比如说。那这就是它是一个 trade off， 一个平衡。换句话说，我个人是建议你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坐小船，小船贵一些，会晃一些，但是你的体验要比大船好很多。不知道同意不同意。
我觉得就是很难一概而论，但是其实大致的来讲的确是小船跟大船的确是会有差异的。而且其实野生刚刚开始我们在做这个南极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也做了一个南极可持续旅游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包括在国内去倡导怎么样最好的去无伤害的环保的去拜访南极。那船其实从大概70-80人到2000人的都有，2000人的就是完全不允许登陆的，基本上就是靠近冰山去看一下，就非常非常大的那种。那小的呢，其实小的船70人到150人的，有条件设施特别好特别奢华的特别贵的，也有一般的，就比如说以前的科考船改的，其实这个船票是比较便宜的，但是设施的确会比较差一些。然后有可能它并没有那个，有的船有这个稳定桨，就是其实它就相当于伸出来可以平衡很多，但是小船就会没有然后我坐过的比较小的条件也比较差的，其实就是以前的科考船退役改的这样子的船，它那个的确条件会比较差，但是的确你的亲身的感受会更切实。那比较中间的200人大小的船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中间，就它不会特别晃，但是呢你登陆的时间又能够有保障。500人的船我觉得真的就是一部分人会登陆，另外一部分人会巡游，因为巡游的话你不会登陆，所以登陆点对你的要求是没有的但是你会就是待在冲锋舟上去看周围的动物啊或者是冰山但我也是觉得肯定是小船会更加的让你跟南极能够融为一体，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那说到南极旅行的话， 那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真正的目的地了，就是看过地图都知道，南极实际上是伸出了一个像一个手指头一样勾引游客的每一个手指头，一个南极半岛。大部分去南极的普通游客啊，普通人其实去的也就是南极半岛，咱没有机会进到真正的南极大陆。南极大陆以我的认知啊，一般都是科考队才能去到的，就是一般游客也就是半岛，
对，或者有南极点的这种游客，
对对，
或者是探险
更高级，对。但是南极半岛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那个游船因为冰比较多，于是他们其实挣扎了很久要不要去南极半岛，去多久，后来只是在南极半岛就登了一次陆，然后就为了满足船上一些游客想要说我站在南极大陆上这么一个虚妄的一个要求吧，像打卡一样的。但是我个人其实在南极半岛上得到的享受远不如我在另外两个岛上多，也就是
福克兰
群岛和南乔治亚。所以我那次旅行叫南极三岛之旅，这可能是比较全的一个方法。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想去南极去打个卡，你离开了那个阿根廷直奔南极半岛的话，你会错过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也就是我说的那个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
我觉得其实两种各有差别，但的确三岛会更加全面，尤其是从人文的角度。我刚刚可能讲南极的人文，大家觉得南极有什么人文，但是的确从文化传统历史啊探险的这些角度，我觉得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群岛都有很多可以讲的。但是其实就是直接去到南极半岛的话，就是像您讲的可能会有更多天在南极大陆登陆的机会，而且它那个是更多的就是直接去感受南极大陆及它附近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它直接穿越西风带的那个感受会比较强烈。我觉得两种各有利弊，
各有利弊，
但的确三岛能够体会到的这些像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的这些体会是南极半岛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很多人就是会第一次，我其实推荐是直接去南极半岛，如果能再去第二次的话，我觉得走三岛也会很好。但是走过三岛以后再直接去南极半岛的那个体会可能不如走三岛深。
因为我也是去过北极，我就对比一下，比如说北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比如斯瓦尔巴，它是因为它那个地方纬度非常高，所以在高纬度地方能看到很多奇怪的天象、奇怪的气候、奇怪的这个，那是高纬度带来的，包括北极光。那南极因为实际上大部分人的到的纬度没有那么高，所以你的就是所谓的高纬度那种奇特的那种东西体会的不深。
你说的是像极光之类的，
极光或者天象。比如我在北极，在斯瓦尔巴，我看到北极星在我脑袋顶上，这种体会在南极不大会有。
对，因为晚上你看不大到星星，南十字星不那么明显。
而且我们对大部分人对南极星空也不是很了解。换句话说，它的那种因高纬度带来的奇特体验不如北极那么强烈。因为北极到78度了，南极可能也就60度多一点。
对，
那南极它的好处是企鹅、海象，就这种动物，以及那个巨大的冰山和那个，比如说我看到那桌状冰山，就太庞大了，
对，
是这样的东西。然后以及在我看来啊，就是人类征服南极点的各种故事，那这个故事在那儿你可以亲身体会到。比如我们在南乔治亚岛，我就体会过一次当年那个沙克尔顿从那个雪山上滑下去那个体会。这个故事要不要现在讲呢？就是咱们现在讲一讲这故事吧。就是沙克尔顿是我在写南极故事里重点讲的一个人，他有各种传奇故事，就像刚才宋佳说的，南极是有人文的。
是。
这个沙克尔顿他的故事在西方有点像我们现在中国人熟悉三国一样那么熟悉，他的知名度非常高。那次旅行是我在这个封面故事里详细的描述了整个过程，在我看来简直是人类探险史上的一次壮举。他做过很多奇特的事儿，比如那个船被冰困了一年，然后把大船弃掉，划了小船到了象岛，也就是 Elephant Island， 一个大象的象，象岛，在那待了，在一个可能也就30×30这么大一个小地方待了一两年吧，然后靠吃海豹为生。然后而且我们当时是到了那地方，那上面立了一个雕像，那个船长的雕像，
对，
是那个救他们那个智利船长。
那我还真没看到过、这个、
我们去过，
对、
看到这个地方。我就难以想象在这地方这帮人在那儿住了一年是什么感觉。最牛的是沙克尔顿 觉得他们不能在这儿等死，于是弄了一个小船，只有6米多长。
嗯，
他们有3-4个人吧，然后打了个小帆，带了一点淡水和1个月的干粮，就坐这小船，就顺着风就刮。他们目标就是去那个南乔治亚。
对，他那时候完全是按那个6分仪来导航的，都没有现代的任何的导航技术。
整个过程，那个船员只看了6次6分仪，大部分是靠他对南极的天象和海鸟的一些观察来判断这个航路，靠着风，然后吹到了南乔治亚，结果吹到了南乔治亚岛的那个西坡。他们那大部分捕鲸船、捕鲸船都在东坡，就是他们还要从那个西坡翻越一个3000米的高的山，翻过去，然后下山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他们后来看的传记说的，下山的时候看到一个巨大的雪坡，大家都没有劲儿了，然后那个沙克尔顿说咱们滑下去吧，然后就横下心把那个东西绑在身上就出溜下去了。那个坡很陡，然后我们那次去南乔治亚岛的时候，那向导就带我们去的这个坡，然后就指着那坡说你们滑吧，然后我看就是一个差不多有70度陡的一个山，底下至少有200米长的那么一个山底，本来是要走下去，勉强可以走，因为都是雪嘛。然后那个向导就说：“你跟看着我。”然后他就往地下一坐，然后滋下去了。然后就我来，我们每个人都胆子大的就滑，就发现就太爽了。
对，这是南极最开心的事儿，很多地方不让你滑，
我都想再爬上去再滑一回。就是整个过程，最后他们滑下去见到了那个捕鲸站的人。我们也去了捕鲸站，看到了捕鲸站现在还留下来的处理鲸鱼的那各种大型的设备。
嗯，
反正就是整个过程，这是我去南极印象最深的一段旅行，就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跟人有关的遗迹。
嗯，
当然你动物当然很棒，漫山遍野的这个企鹅就我都看到，但是呢，怎么说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20-30年前去的人，你可能会很新奇。
嗯，
在最近20-30年，我看了太多的纪录片。
嗯，
这纪录片有好有坏，好处就是啊，你通过纪录片知道南极是什么样了。包括那个《绝野》拍了那么多，
对，《
Frozen》那个 Planet 冰冻星球，
嗯，
拍得很棒。所以我对那儿的那个视觉的刺激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纪录片全看过，看到的就是纪录片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看动物对我来讲也很刺激，但是没有那么刺激。但是我看到了这些人当年探险队的那些遗址，
嗯，
而且因为南极没什么人嘛，所以它保留的非常非常好，
对，
几乎就是原样，你那个感触是特别特别深。
嗯，
然后我促使我去读他们当时那些那个传记和那个历史，越读越觉得哇，人类太伟大了那个时候。
对，沙克尔顿其实他最伟大的是他的全员全部都幸存下来了。那他先是回到向导去救，然后呢又就是他先是其实是没有所有的人都翻过那个山头，
没有、就是、
最后是沙克尔顿自己去找了那个捕鲸船，所以他是带了救援先去把他那个一起到这个南乔治亚岛的船员们集合，然后又一块到向导去救以前的这些船员，然后过程当中无一人伤亡。但其实呢当年沙克尔顿回到英国的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欢迎，因为那时候战争年代，大家不需要一个所有人都活着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他的目标完全没有完成，因为他当时是要去横跨南极大陆，他要做第一个穿越的人，因为南极点已经有人去过了，所以他们这个年代还有什么样的英雄，他的梦想是一定要做这样的完成，但是他们其实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就是因为当时他们是两个队从南极的两边汇合，那另外一个队等了半天一点信儿都没有，这是发生了什么。然后这边的这个在威德尔海，因为威德尔海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风和冰的情况都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他们完全是被冰困住了，他当时必须弃船，因为大船就要沉了。最后那个坚忍号就是有一张就要弃船之前的一个照片是非常有名的。那这个船的名字起的也很好， Endurance， 因为后面他们做的就是不断的在承受在隐忍，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活下来。其实是在70-80年代大家才开始去翻这个沙克尔顿以前的很多的记录，然后发现他的当时有很多很好的技巧，让大家怎么样能够保持这个士气的高涨，怎么样能够互相每天玩都能够活下来。然后呢到80-90年代的时候，这个成为了一个沙克尔顿管理学。
管理学，对，
它变成了一个领导力的，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才是真正的领导力。但像英国的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探险家，也是我们剑桥的那个斯科特，就是这个极地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嘛，斯科特的这个研究所，斯科特就是一个国家英雄，虽然他其实都没有第一个到达南极点，他是输给了挪威的阿蒙森，但是呢他5个人全军覆没，他们其实明知道自 己快就是到了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输了，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其实一个一个人都死掉了、嗯、然后其中也包括一个人就是跟其他的营员就说我就出去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嗯、
然后包括斯科特最后给自己妻子写的信就是说可能你见不到我了但是他说请务必让我们的孩子去了解 natural history， 了解大自然、嗯、了解博物学因为这个会让他收获很多。后来他儿子就建立了 WWF， 就是这个环保组织，所以其实然后包括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数据照片，然后很多这些都为未来的科考做了很多很多的铺垫，然后当时他就是一个为国牺牲的一个英雄的形象，所以就是斯科特在英国的这个形象是非常高的。但其实沙克尔顿他做的对他的团队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但是其实直到后世到我们现在才更多的去认可和了解他。
我这个两个故事都在这个封面故事里详细的写了。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斯科特的一个绅士风度，比如说他跟阿蒙森去竞争谁先去南极点的这个旅程，他们两个人显示完全不同的 style， 不同的这个风格行事风格。阿蒙森是挪威人，然后挪威他在北极探险中积累了无数
经验，很多的
经
验，对，
最后让他成功的全是他在北极积累的经验，比如说他坚持用雪橇狗而不用那个
马
或者骡这种东西，对，斯科特带的是马、
嗯、
但受证明雪橇狗是最适合这种东西的。
是的。
第二呢就是他非常狠，他就是到了那儿之后杀掉一半的狗去喂另一半，然后回来的时候也不断的杀那些弱的狗去喂这个，因为他每次不能带太多的粮食，带不了嘛，就是他用这个办法保证整个过程的那个狗的健康。然后斯科特就一开始不忍心这么干，另外就是海豹斯科特甚至都不愿意杀，就是斯科特在我看来好像是一个承载着英国绅士风度这么一个人，但实际上在那个地方好像你讲不了这个。于是最后获胜的是阿蒙森，但是呢这个绅士风度在我看来还是挺值得琢磨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不要在那里维持一个人的尊严、嗯、或者是一种悲悯心，或者怎么讲，斯科特就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这个东西。他甚至很多时候他因为心疼那些狗或者心疼那些骡，他要让人自己拉，他觉得人自己拉这个物资才是一个净化心理，就是好像人应该这么干，但实际上你一动起来一出汗然后再一结冰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阿蒙森就根本不干这个、嗯、他就全部让狗来做这些事情。
我后来有一次在探险队一起工作的一个其实是斯科特的孙子，就是、哎、而且他名字就叫 Falcon、嗯、就是用了他的祖父的这个中间的那个名字、嗯、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历史的讲座嘛、嗯、他其实这个也的确是对的，就是斯科特遇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嗯、
就是他跟阿蒙森所遇到的这个外界条件就是斯科特是非常非常恶劣，而且那个时候也是那个当时的那个降雪跟那个低温也是那个年代的就是十年不遇的一个情况、嗯、所以这些所有的因素的一个叠加，但的确我觉得就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他是留下了非常多大量的有效的这个资料，但是阿蒙森他就是目标明确，
就
是直奔极点，
对，
就是要得第一，所以呢也无可厚非他所做的这些选择，而且他也是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目标，然后包括北极的探险他也做了很多的像他的飞行啊，就是他就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一个探险家。但斯科特的确像您说的这种他背负的不管是绅士风度也好还是科考的任务还是照顾他的这个团员，然后包括给英国人写信，他的文笔也非常的优美，就是这些东西他都得去做、嗯、对，
反正就是体验了两种探险的这个模式吧，一种就是说我要破纪录、嗯、我要做第一个到哪儿哪儿的人然后青史留名，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就在这过程中还要为人类留下点什么，就让我想起现在的这个航空、
嗯、
就比如说这个 NASA SpaceX、
嗯、
和这个亚马逊那个、
嗯、
贝佐斯的那个、
嗯、
那贝佐斯那个就是找一帮富人然后把一火箭打上去在那个太空停留二三十分钟然后就下来，但是实际上真正你想去就是换句话说他是把它当成旅游项目让一些富人上去上一去
是是是
转一圈回来把它变成钱，但是真正要去做太空的人就是这个好像打个卡并不是多么牛的事儿，真正要开发这个太空或者怎么讲要让人成为第一个跨星球的物种这么远大目标、
嗯、
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
那其实在这个南极探险上体现的比较显著、嗯、那个时候南极在 人类来讲就是相当于外太空一样的一个地方， 对，
对
吧？
就在那个时候，就二十世纪初嘛，那个年代我们就叫做英雄年代，
英雄年代
啊，因为那几个英雄都是那个时候就是出英雄，他要为国争光，去争取。但是后来其实再往后的南极探险和考察，它可能以科学或者以保护的目的，就在没有那个英雄年代了。然后我觉得那个英雄年代当然是留下了很多英雄史诗，但是的确就当时的目的其实还是以一种战略占有、征服或者是争夺第一名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去做的。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对于太空，我们应该吸取这些很多的教训，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些其实是我们共同的common heritage， 共同的遗产。对，
一开始最早去南极的人很多是需要捕鲸去的，或者捕海狗，
对，
就是是去攫取它的资源的这样一种心理，直到后来很后来了才大家意识到要保护它，这个是转变，也是其实慢慢才意识到的。曾经我写过，就是海狗几乎被捕杀到灭绝，
没错，
到这种程度。对，
当时那个毛皮大衣嘛，因为英文它叫 fur seal， 就是毛皮海豹的意思。对，所以就是海狗这个毛皮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当时都是非常昂贵的这种奢侈品。而捕鲸也是，其实也是鲸鱼也快要捕没了，就基本上要灭绝的一个情况。就最早去捕鲸的人就说，哇，这里无限多的鲸鱼，怎么可能捕得完？但是其实就是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到现在其实鲸鱼的数量已经有回落了，但到现在其实还是没有完全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数量。而且鲸鱼的在海洋里面其实是对气候变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种，其实是它所启动的整个的海洋生态系统，把大量的二氧化碳能够捕获在海洋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当时不了解这些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关系，当然也不清楚气候变化这种事情会发生，当时大家把鲸鱼油当石油一样的用，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燃料嘛。巴黎的路灯都是用鲸鱼油点的，所以现在其实
鲸脑油叫鲸脑油。你们什么叫鲸脑油吗？就是那个抹香鲸脑门上那个脂肪，因为那个脂肪点灯又亮又没味儿，所以那么多抹香鲸的脑门全被用来点灯了。最后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被石油给解救的，对吧？但是现在石油又成了问题，反正这是一个循环吧。但总之就是，南极在我来讲，它吸引我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动物不怕人。这个在其他大陆可能也只有非洲那些公园有类似的那个观感。但是南极特别不一样，就是我们在南极，我亲眼就离那个两个公海象打架可能也就只有5米，就这么看他们俩就在那打架。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出现的一个景象，就这么大动物完全无视人的存在。但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其实进入南极时间很短，他们没有学会躲避人，但在其他地方不会躲人的动物早被灭绝了。
对，其他地方的动物已经自然的把人这种两脚兽给当成是他们的捕猎者、捕食者，但是在南极企鹅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长得这么大，然后用两只脚走路，这是到底是啥？他们可能觉得有点碍事儿，但是他可能真的没觉得这个是他完全的敌人。过去的这些探险家们也有捕过海豹啊，捕过企鹅啊，但是那个数量都不足以让他们基因就是记住这个就是他们捕猎者。但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日常在南极以外的生活习惯，还是对他们生活的大陆有很大的影响，造成的这些气候变化、海洋的这些问题。但是在南极的这些野生动物，而且他们，我每次去南极，即使是去同一个登陆点，不管是不同的季节还是不同的天气，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就比如说一个阴天的一个岛跟一个晴天的一个岛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您肯定去过南乔治亚岛的那个圣安德鲁斯贝，圣安德鲁斯湾，那里是有至少是20万对的这个王企鹅在那边，每年会有这个新的企鹅宝宝，
一眼望不到天，
对，就是
全是小棕企鹅。
所以我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还有这种地方，对吧？然后第二年的时候阴天，不是第一年那个晴天，还是有这么多。然后第三年还是有这么多。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了，这就好像你去一个朋友家，然后你敲门就知道他在家一样。每一年我去圣安德鲁斯贝，这里就是这些国王企鹅会回来，是他们所繁育下一代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他们家呀，所以他看到人怎么会怕呢？他就觉得，哦，你们是来做客的，你们就来玩一下。但这个是他们祖祖辈辈其实是生活的地方，这个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园。所以也是南极为什么这么特殊，这么需要受到保护的，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很纯净的野生动物的乐园，野生动物的家园，不是人类征服了的地方。
你看到过他们的变化吗？就是比如这你去了这么多次， 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看到的还是冰川的减少，
嗯，
就是这个冰川的退却，因为有一些尤其是大陆上面的几个登陆点，你会每一年就是你在那站一会儿，你都会看到这个大的冰川上面的冰塌下来嘛，所以你每一年回去看的时候，你对比那个照片，那个往后退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它整个的体积在缩，它不光是减少，它整个的也在缩小。另外呢，就是我们遇到过一些极端的天气，比如说特别多的降水降雪，然后还有就是大风，然后这样子让企鹅的那个成活率会大大的减少，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会选别的地方，或者是他在第二年在选择筑巢的地方的时候有更多的一些考量。还有一些就是科学家观测到的这个企鹅数量的一些变化，因为有的企鹅呢它是要游到比较远的地方去吃磷虾，有的呢在比较近的地方小鱼啊什么的它也会吃所以这些完全依赖海冰生存，就是他们经常要到深海里面去的，像阿德利企鹅还有帝企鹅，他们受到的影响其实会更大，对，他们就是有可能整个的栖息地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像巴布亚企鹅，就是金图企鹅，它很有可能是成为气候变化的一个得利者。
对，说到企鹅，就是我想补充一点吧，就是企鹅在陆地上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像你想象那么可爱，它们也不怎么那么呆着，对吧？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当时旅游团里一个人，他觉得怎么企鹅他们呆呆的不好玩就拿石头去打它、
啊、
然后就被那个收了。所以我就想提醒各位听众，就是
这不是动物园，
这不是动物园、嗯、我们
动物园也不可以打
我们习惯于动物在电视上看的那个纪录片上很可爱，但是你要意识到这都是他们等了很长时间的等到的一些镜头。大部分这动物在陆地上，比如是为了孵蛋或者歇会儿，它的大部分活动是在海里的，捕食在海里，它上陆是加上是歇会儿，所以这是它的正常状态。它那个卖萌各种各样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个纪录片为了让吸引读者专门挑出来的精彩镜头集锦。不论企鹅还是海象，大部分时间是不动的，那这是他们的常态。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可爱不好玩，那就忍忍，不要就说去揍他打他们，反正我们当时是那科考队都跟他们急了
对，其实像您说的，如果你们一个上午都能够待在那儿，你应该就是跟在这个企鹅旁边观察嘛，跟他保持这个5米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因为有可能他呆滞在那儿，也是他觉得前面这么大的一个人挡了我的路，他不知道要往哪儿走，他也要考虑一下，所以你不可能他马上会回复你的需求但是我的经验，只要是你在一个栖息地，你去仔细的去观察，即使他们趴在那儿孵蛋，他们互相之间也有一些很有趣的交流包括就是有可能有贼鸥有他们的天敌在附近啊，包括也有可能有互相之间各种各样的交流，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其实
对，要有点耐心，换句话说我是看到过他们就是互相偷石头啊，这我都见到过，
对，偷石头很常见然后互相的这个有的时候争夺一些地盘，我不知道您去的时候那时候有小企鹅了吗？孵出来小企鹅了没有？
没有特别明显，我看到都是那种棕毛的那种的。
对，那就其实还是小的，
小
是有小企鹅的。对，等小企鹅开始动了，就是他们可以到处跑了的时候，那也挺有趣的。小企鹅会形成一个小的幼儿园，
对，
然后那个大的企鹅会跑掉去自管自的捕食，因为饿了一个夏天了。对，所以其实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时间，那个活动还是多的。
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真正动起来的是还是海象打架。
嗯，
我是看到过，真是挺厉害的。就是它一半的身子直起来都有两三米高，然后就熊好像互相打架争地盘，这个我们是在很近的距离看到过。
对，还有很多年轻的雄性海象，他们会练习打架。
对，
有的时候他们会练习，就是互相怎么个打法，还不是真打，有可能有点是像玩儿。那其实，在冰上见到的海豹很多都是在放松和休息，有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是块石头，就可能看不清楚。对，
就他们换句话说，他们你不要老想着就是在那儿能看到纪录片里看到那些所谓的精彩镜头集锦，实际上大部分时候你要有点耐心才能体会出它的乐趣。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把以看到什么东西作为你的目标因为其实见到这整一片生态系统都已经非常可贵了，不管是你见到的是冰山还是海里面的鲸鱼，还是这个陆上的企鹅，不怕人的企鹅，还有各种各样的海象，其实是在这样的一整个环境下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只是你没有看到海洋里面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精彩的画面，而且有可能很远的地方 这个或者企鹅栖息地之间发生的交流都是你不了解的。但的确呢，去的次数多，像我去的次数多，我也见过很多很精彩的画面，像虎鲸捕企鹅、像豹海豹捕企鹅这种猎杀的这些画面我也有看到过。然后包括各种鲸鱼，然后离的距离也非常的近，或者是大型的这种鲸群也可能会有。但真的每一次都会是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去打卡，然后我在这儿永远能拍到这个网红的企鹅的照片，它就是不一样的。
无论如何吧，就是对我来讲，南极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你能看到地球在人类出现之前的样子。
嗯，
这句话在地球上几乎所有地方都不敢说了，因为人类已经侵入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方，而且对这些地方都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改变了动物的习性，改变了生态的这个样貌，改变了植被，因为外来物种啊什么都是人在带来的。南极是极少地方你可以说几乎没有人类影响，就气候变化是一种比较潜在的。那起码在动物行为来讲，大部分动物我不认为他们的行为被我们改变了，起码目前为止还是这样的。
是，
所以你在那里能看到我们祖先诞生之前，我们人类对地球产生了这么大影响之前，地球是什么样的。这个是多么那么珍贵的一个体验。所以我觉得南极，各位如果有精力有财力的时候，还是一定要去一趟的。
嗯，然后去了之后意识到这个地方的宝贵，然后能够去参与到保护它的行列里面。
对
对，
所以就是我回想起来，我第一次与南极有就是接触，就是参加那个南极资源养护公园 Kemmler 那谈判。哎呀，这个谈判一言难尽吧，就是我当时一个很大的体会就是，这种保护区谈判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因为他们在讨论什么呢？讨论的是要保护这一块，那为什么保护这一块呢？就会有人说啊，这块是某某鱼的产卵地，这个海脊是某某动物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是交配的地方，或者怎么讲。它是每一个地方的生态功能都会定义的非常清楚，然后他再给你讲这个生态功能是你要走很远才能找到另一个相似的地方，所以要保护。换句话说，他们的讨论非常专业。但是我当时参加这个谈判的时候，就有个别国家的那个谈判代表就胡搅蛮缠，因为他们完全提不出任何反对的意见，他们只是说啊，你说这么多我都听见了，但是我就不同意在这建立，就是双方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争论。这是我当时看到的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当时觉得这么都是大国都是代表怎么这么争。后来我才意识到可能还有很多国家是把南极或者把这个整个海域当成资源看待。那如果当成资源看待的话，你会觉得保护区这个设立会严重影响你对这个地方的经济来源获取，于是双方就在那里扯皮。我反正当时看的就是特别觉得无奈的一个感觉，不知道你有什么。
对，这个其实就像比如说气候大会或者是生物多样性的谈判其实是一样的，就当你需要很多不同的国家去或多或少的妥协一些他们的利益，然后达到一个这个全球的公约或者是某个地方的一个保护的话，肯定是很难的。像在 Kemmler 的这个条件下，其实是去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这个海洋的，它本身的名字也是海洋生物资源，但是其实呢，就是海洋保护区是很关键的，因为环着南极的这个洋流，它这里所有的不管是这个动物，不管是海里面的鱼也好，磷虾也好，鲸鱼也好，还是飞的这些海鸟，它们都会绕着这个南极。所以其实2016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这个罗斯海的海洋保护区，那它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然后已经保护了很大的一片的面积，但是你可以很容易想象，就在这个保护区隔壁，我就可以等着这些鱼过来，我可以把这些鱼给捞走。所以如果没有一个环南极的海洋保护区的整体的一个建立，那对于这一片海洋的保护它还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对，因为它整体是很大的，而且整体这个地方也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没有受到那么多的人类的活动的影响。但现在其实捕鱼的南极的磷虾也好，还有这个犬牙鱼已经都可以出现在北京的货架上面，都可以买得到了。所以其实但是有很多国家都是渔业部门来进行这个谈判嘛，它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有保护的目的，它的确这个之间有很多的利益关系和利弊要去权衡。所以这个讨论就不是那么容易。但说实话，我觉得南极的这个像南极条约体系，它本身是搭建了一个体系来去保护南极，然后去管束南极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 的活动，包括可考，包括有任何的这些相关的活动，不管是渔业的还是海底的还是路上的这些的也包括旅游，其实都是有关的。像2017年南极条约的这个协商会议是在北京办的，当时的这个就是环境保护的委员会也进行过这个讨论，包括可考站里面的各种的这个环境的准则呀等等。那其实最开始很多国家去南极开始建立保护站的时候，并不是都是为了搞科研，或者并不是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地方，还是想要赶紧占一块在这个领土上面去所以说需要这些不断的平衡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真正能够把这片保护区保护下来。但至少现在就南极的陆地矿产是完全禁止开发的，这个在80年代就已经过了当时的矿产保护的这个讨论，然后91年开始生效，就是陆上是不允许开采任何的矿产的，但是在渔业的这个范围内怎么样去管理，还有包括就是有一些海洋里面的海底的怎么去有一些国家可能它提取某一种海藻或者是某一些这个生物资源这些东西怎么样去管理，这些还有一些部分还是空白的。
因为一说到南极旅游，比如说我在起码我原来我的那个博客啊什么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你不要再去了，不要再给南极添乱，是那种好像要保护。我有一些不同看法，我是觉得在管理的很好的条件下是应该要鼓励大家去的。我的理由是，你很多时候你的保护一个东西，你要看见过它是什么样，看到过它美丽的时候，才有更加的动力去保护它。因为比如在我看来，人类因为人类是陆地物种，所以人对海洋的天生就不是很亲，不如像陆地亲。比如说那很多人就没有意识到海洋保护区是对地球是多么多么重要，对人类多么多么重要。他更多的会看在草原森林什么的，比如说现在格拉斯哥那个气候变化大会
最近
第一通过的是保护森林的那个啊，大家一片欢呼。我加上我就在想，那森林肯定毫无疑问的重要，
也特别重要。对，
但是其实海洋的状况要比森林其实要差的，因为它大量的海洋已经被过度开发的太多了，渔业就搞得就状况其实不如森林好。因为森林大家看得见，你砍个树大家都看得见，所以大家觉得哦，森林要保护。因为大家有这个切身的意识，导致公民社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要保护森林。但是海洋呢相对啊就弱，那南极就更弱，因为大部分人没有去过，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它，也没有这种切身体会，于是来自民间的这个力量就不够强，声音也不够响亮，导致就是南极实际上都是在少数政客和少数的环保组织来的讨论来讨论去，不受大家重视。那如果很多人去过，越来越多的人去过，看过他的样子，可能就会在更多的平台上发声，要敦促我们的政府去在这上做点什么。我觉得所以我就在出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是觉得旅游是好事儿，就是让大家见过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更发自内心要保护它。海洋是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案例，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样。
森林和海洋都是我很关注的，而且其实我们每一口呼吸，一半要感谢森林，一半要感谢海洋嘛。因为就是海洋里的浮游生物、浮游植物和森林给我们提供了这些氧气，所以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是格拉斯哥出来这个要停止森林砍伐或者是恢复森林的，那是因为我们也已经没地儿可砍了，我们的原始森林地球上的也只剩下这几个地方，然后现在还是每分钟一足球场这么大小的在消失。那南极同样的就是我们的海洋里面的最原始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它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很多人也不了解，就是也可能从纪录片中看到，然后实际上也没有体会到。那在这种比如说原始森林的地方，其实也有生态旅游的项目让人可以去体验它，包括森林的原住民可能还可以从中获益，去解决他们生计的问题。那南极呢，它南极的原住民是动物，它动物没法为自己发声，它没法说我的文化受到了侵害，但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自己如果南极作为一个主体，那我们刚刚讲为什么南极这么冷，然后南极这里的洋流的特点，它其实像我们地球的一个空调，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输送于我们这个静脉血，这个冷的这个血液输送到全球各地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在气候的这个调节的作用上，还有这里的海洋的生物多样性，然后这个非常完整的海洋的生态链，还有这里储存的这么多的不管是磷虾还是其他的这些生物资源，然后包括南极的陆地，南极的陆地是有2个澳大利亚那么大， 所以其实这里不管是路上和海上、嗯、其实我们要留一点东西给子孙后代，或者是我们要保护一些东西，并不是说我们人类应该就把所有的资源全部都给截取完。所以其实我觉得南极的确是需要有人去为它发声，那去到南极旅游的这些人，他可以成为南极的一个使者，然后当他亲身的有过这种的体验，然后很容易在南极会感受到人类的一个渺小。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船，如果你没有很多现代的设施，即使是你有非常先进的羽绒服或者是各种保暖设备，你也活不了多久。然后你看这些企鹅这些鲸鱼在这儿就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命历程，而且你想南极的冰有三千万年以前就开始结冰，那人类的历史才20万年。所以其实到这儿是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渺小，和我们能够去改造自然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要现在去修复我们所造成的这个对自然的伤害。所以我也是同意，我觉得管控好的，包括有很多教育的这种目的的旅游，我觉得是有益的。
有益的，
嗯。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八卦，也不是八卦，就是一个观察。因为我们当时，我那次去还专门去了长城站。
嗯，
其实长城站当时是有很多科学家在那里做研究，这当然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嗯、但是我在长城站的那个他们那个活动室里看到了一堆那个就是宣传性的那种那个壁。黑板报一样的东西，就是长城站里面可能也贴了好多年了、嗯、整版的全是关于南极资源的。哎呀，说南极是宝藏，什么矿，什么是什么磷虾，什么什么，感觉他们那个年代还是把南极当成一个资源宝库来对待。就是我们来到这儿好像是来采东西，只不过现在南极条约不让我们采，我们先等等吧，就这么一个态度。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就有点过时了，因为当然那个黑板报非常老了。
嗯，
希望现在就是能靠我们新一代的这个人，包括你们这些组织，来把大家对自然的一个关系纠正一下，别老是说这个地方好吃不好吃什么的，不要这么想，你要想到它的一些其他的功能。嗯、我们人其实现在已经不饿肚子了，我们不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吃上，对不对？
嗯、
好像应该，比如南极磷虾，那我们是饿的要吃磷虾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嘛。
嗯、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在讨论是不是要去捞南极磷虾，因为现在很多鲸的那个种群还没有恢复，我们并不是好像已经到了可以随便去弄点磷虾也不影响生态环境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还为时过早，现在要去讨论那是人类最后的蛋白质来源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有点本末倒置了。
现在其实很多捕的磷虾是用来养三文鱼做饲料，然后让它们颜色更红。
对
对，其实也不是直接给人吃的。嗯，而且就是这些所谓的磷虾丸或者是什么鱼丸做的这个鱼油，这些磷虾油，它的营养价值也并没有说你就是比其他的要高多少，这也是一种商业包装吧。
嗯，
而且虽然说现在对鱼虾的这个数量还是非常非常大，就是暂时可能它还没有巨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就像当年我们说哦，鲸鱼有这么多，肯定捕也是捕不完的。嗯、这个因为贪欲是无限的，所以我觉得不能都是这样去思考那种对于资源的争夺的这种思维模式呢，我觉得在最开始就是各个国家去开采南极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想说我一定要争一份子，我不能够落下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尤其是当如果有出现灾难或者是战争的这种时候，那这种思想可能就会更加的明显。但是现在其实我们应该考虑的的确是如何能够互相的协作去保护这个地方，而不是去争夺这个资源。嗯，
因为像南极这个地方，很多时候我都甚至把它当火星看，就是它跟我们虽然在一个地球上，但实际上它那种遥远程度和它那种陌生感，我觉得真是火星一样的。所以说与其说你现在要不要在火星上建个人类基地，可不可以先试试去南极建一个。
对，很多的要去太空做的实验都是先在南极去
做
的。
对，
南极的很多的科学研究也都跟太空有关系。对，
相当于它是一个人类进入太空的一个实验基地或者一个跳板一样的东西。
对，其实是因为南极的这个条件特别适合做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所以其实在那儿会有很多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各个行业的这个他们甚至可以去做这种跨专业的一些合作。因为比如说那儿是有最干净的空气，没有污染，然后所以你可以每年在这个大气的变化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那儿有最清楚的星空， 所以你那儿在那儿做天文的观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嗯、那整个的海洋也是有这么丰富的资源，所以其实海洋里面你可以看到，而且很多在这种冰冷的环境生活下的有一些什么海蜘蛛这么大，就是它比那个普通我们在温带热带看到的这些海洋生物有可能都更大，或者是有一些更特别的东西，对于生物的这些科研呀、啊、也非常的有趣，所以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科考的科研的一个圣地。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就是我觉得南极条约把它给定义为南极是一个和平和科学的大陆，因为它其实如果我们就放在那儿，就把它当成一个，当然我们要保存完好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不能把这个实验室给毁了，但其实那儿是有很多是让我们去继续的发现这个地球包括太空的这些奥秘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在很多很多条件在任何其他的地方都已经达不到了。
所以我所谓的记者生涯，一个我特别想干的一件事，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做的，就是去那个麦克默多站生活一个 season。
嗯，
想体会一下就是在那样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是个什么感觉，因为我之前就全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去的、
嗯、
就是住在豪华游轮里，这样就反正是看客的感觉更强烈。但如果你真让去，假如有机会去麦克默多住一个 season 的话，住几个月，那可能就会很不一样了。
对，其实我觉得，
你有机会吗？
我也没有过，但我是觉得，甚至长城站、中山站，我觉得也应该公开一些这样子的机会给记者或者艺术家。像、嗯、的确，像美国麦克默多，包括巴尔默，就他们南极半岛的那个站叫帕尔默，他们都会有这个驻地艺术家项目。然后之前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川普上台以后好像砍掉了，但现在我不知道恢复了没有。嗯、就是说，其实是支持人们去写关于南极的故事啊，拍纪录片。片啊，你可能看过那个世界的尽头的那个纪录片嘛，他就是当时拿了一个这个驻地艺术家的项目在那儿生活，然后拍的那个纪录片。
那纪录片我印象太深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考站也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地方，而且我觉得也需要人去写这些中国的在南极的故事，因为我们可能过去的确比较多的就是可能专注于做这些国防或者是科考的内容。
对
对。
我们有四个站了吧，对吧？在南极
五个站，
五个站
再见，
对，
嗯，
一个站见了，所以就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机会，也应该开放给普通的大众，比如先开放记者，再开放普通大众，对吧？让大家去体会一下南极真正的样子。就但是确实得在那住一点，才能真正的知道南极是什么。
嗯，就是现在就是科考队，你都是可以去报名的。你做后勤保障啊，
嗯、
做这个厨子呀、
嗯、
电工啊，这些都是短缺的这种人才、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在帕尔默站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站长还是有心理学背景的。然后他们的那个站，这叫站医嘛，就是他们的这个医生，其实很多时候也要处理大家心理上面的这个情况，就不光是生病啊，或者是寒冷遇到的问题。所以其实他们需要很全能的人才，这些其实公众大家都可以想办法去报名，嗯，不过我觉得开放给很多人去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嗯，现在其实游客可以去预约去长城站拜访，对，可以去参观一下他们的不同的设施，
嗯，
然后我记得我去过他们那个小小的温室，特别可爱的一个小温室，然后里面结了一个西瓜这么大，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西瓜，就长了应该是很不容易才长到这么大的，让他们能有一点绿色蔬菜菜啊这些的可以吃，
嗯，
我觉得会适当的有序的去安排一些对游客的一些开放，然后也是跟去过南极的这些民众们互相之间能够有一些交流。
嗯
嗯，
总之吧，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我在这个封面故事里的一个副标题就是人类家园的最后一块拼图。我觉得当时这个副标题好像还是李空谷起的，还是挺确切的，就是起码到现在为止人类只能在地球上生活，那这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地方其实都已经被人类占得很多了，那但是如果缺了南极，我们人类的这个存在感就不完整。那南极对我来讲真是，就是你要理解人这个物种的前前后后，它的历史，它的未来，南极是最后一块拼图，要把它拼起来才能完整的知道我们人类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在去火星之前啊，因为去火星我觉得还很遥远，但是起码南极是一个现实了，但是还有很多的未知，所以我还是觉得南极在我个人的这个写作生涯和这个旅行生涯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嗯，
我也希望大家将来 能有机会去到那里，然后亲眼看看这个文章里写的这些过程的这些东西，然后把这个拼图拼完整。
嗯，谢谢。对，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我们地球家园的很重要的一块拼图，不仅仅是最后一块，有可能会被人忽略，但是其实它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南极。
好，谢谢大家。